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最近这段时间那我们就已经开始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这一本书。那仅仅是前面几章的内容，我相信对于一些我们的信仰基本的要义、一些准则的内容呢，都会有一些更强化，甚至是有一些是补充吧。那么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也是如此，尤其是当奥古斯丁把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信望爱这三个字呢，就是更加细致的一一尝试去拆解，并且尝试用一些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能够进一步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式来表达出来，我相信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很好的提醒的。尤其是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信望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一个概念上的东西，而是能够让它转化成为我们生命的实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往下来走啊，进入到第九章的内容。我想第九章的内容我来读给大家听。奥古斯丁在《论信望爱》第九章说道，我们当信的是什么？就自然界而言，基督徒只需知道造物主的仁慈是万物之源。就宗教而言，如果有人问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不必像希腊所谓的自然科学家那样探究万物的性质，也不必唯恐基督徒不懂得自然的能量和数量，诸如天体的运行、秩序、圆缺、天空的形态、动植物、石、泉、山川的种类与特性，有关时间与空间的事，风暴降临的预兆，还有哲学家们了解到或自认为了解到的其他各种事物。那些人被赋予极高的天分，火一般的热忱，足够的闲暇，借助人类的思辨能力，借助历史经验探索各样事物。尽管如此，他们也只是管中窥豹，即便是他们自诩的发现，也多属于猜测而非确知。作为基督徒，我们只需相信以下几件事，无论天上的还是世间的，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一切被造之物的起源都是唯一真神造物主的仁慈。除上帝自身之外，没有一样事物的存在不源自于上帝。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即圣父、圣父所生的圣子，以及由同一位父而来的圣灵，这圣灵又同为圣父、圣子之灵。这一大段大家有什么感受呢？
就是一句话，他已经给我们总结了。我们只需要知道造物主的仁慈是万物之源。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尝试在解决一些，我们普遍认知当中的这个信仰的观念，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从小是受无神论教育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从无神论到有神论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跨越。但事实上呢，尽管我们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但是呢，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又有一些社会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民间信仰的。那我们的民间信仰呢，却是一个多神论的信仰，就是风神、雨神，对吧？山神、石神，各种各样的神。那我想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各自在处境里边所认知和理解的。但是当我们遇见基督，我们来到基督信仰面前，我们被告知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神。
对
啊，所以这你看它就是几个类别之间的这个差异。然后呢，这个奥古斯丁第九章这里所讲的呢，他就是把我们直接带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相信一神，并且这位一神呢还不是其他的 宗教信仰所提到的神、
嗯、
而是这位创造主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对，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世界是只有一位神，并且呢，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被造之物的起源是因为这位神的仁慈，不是因为他其他的属性。
对，
而是因为他的仁慈、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常常会困惑于人生当中的各种遭遇境遇、
嗯嗯、
我们不明白，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基础的话，就是我们所有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因着神的仁慈，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
嗯，
然后就是看奥古斯丁这一段，他前面的一大段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必知道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人的追求一生当中就是会不断的在外界探索。
嗯，
他会探索很多这个世界上面自然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
然后对于这个自然界种种事物都感到很好奇、
嗯、
然后由此也是有了很多哲学家、科学家、天文学家、
嗯、
那可能这个当时的人们包括我们现在一样都是特别专注于探求这个外界，可能这个他信了基督之后他还是一样想要靠着圣经或者是靠着我们的信仰，然后想要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取得到一些知识。
嗯，
但是这里奥古斯丁就告诉我们说，只有拥有极高天赋的人，然后有足够闲暇的人，他们才能够这个有时间有精力，然后用各样的信息才能够探索出各样的事物。
嗯哼，
那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是放更多的精力在我们如何去认识神吧。嗯，所以这也是给很多大部分的这个基督徒像是一个定心丸，就是说你不用想那么多事情，然后也不用为这个自己没有明白那么多事情而感到焦急，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认识我们的造物主。
嗯，
我想起我们的传道常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神是美善永远都是。这句话呢就是提醒我们，就在我们遭遇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这样一句话，我们去等候，我们去寻求，我们去相信，我们会看见神的美善。
嗯哼，
我觉得跟这个有点像，就是他说基督徒只需要知道造物主的仁慈是万物之源，那仁慈也可以说是爱吧，就是我们所有造物主的源头是因为神的爱，我们的存在是因为神的爱，我们得以存活也是因为神的爱。
嗯哼，所以其实从这个表达来看，我觉得对于我们人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是不是要确信这件事儿。
嗯，
有时候呢我们的理解或者说我们的一个难点在于说，哎，我是听到了一个说法，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嗯，
就是
你告诉我是这样的。
对，就好像你正在走路，
嗯，
然后呢比如说赵云在走路的时候，我告诉赵云说，哎，前面拐角有一家店呢，他们家的鸡蛋呢一毛钱一盘儿。
嗯，
那通常呢这个是我得到了一个资讯。
嗯嗯，
那人的本性是觉得说那我得去看看。
对
对，如果是信呢，我个人的感觉哈，如果是信大概率会说，来我给你一毛你给我买一盘，对吧，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但是呢我们的内心趋向可能会觉得，嗯，我得去看看。
哎，你得去看看也算是信的一部分。有些人说，哎，哪有这样的事儿？
但是问题
你
要知道我举的这个例子是近距离的。
哦，OK，
如果远呢？
哦，嗯，
啊，我们今天就中国是很大的，对不对？你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其实要花很长时间的，虽然交通现在很便利。
嗯，
但是如果有人说，哎呀，你一直苦苦寻找的某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在远隔千里之外的某个地方，
嗯，
要么呢你现在去，要么呢你现在给钱。
嗯，
这些都是证明你信的一个方式。
嗯，
但是你要知道通常呢当我们想到这个去的成本，
嗯，
我都会退堂鼓了。
嗯，
我就觉得，哎，有这个必要吗或者怎么样。
嗯，
那我想说的就是今天当奥古斯丁他用这样的一个口吻跟我们讲，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万物之源，且是那个 绝对良善的万物之源的时候，就算对于基督徒来说，难道我们的心中是坚信不疑的吗？
就没有一点困惑吗？
还是说我们其实信主的过程就是一种观望，
嗯，
就是一种体验，我们觉得嗯，我来试试看吧。所以就造成了有一些基督徒会说哎呀，我初信的时候祷告可灵了，
新手保护期。
我们当中可能赵云信主的时间相对来说是短的，你有这种感受吗？
有。
那你能给我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刚开始不知道这是新手保护期，是听到一个，
你是真的觉得有这个东西吗？
没有，我是开玩笑。
但是我当时就信了，嗯，也是有一个信主很多年的一个弟兄，
嗯，
我跟他在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好呀，你这是新手保护期，你多祷告，
就类似这种表达，
哎，
是吧？
对，就类似于这样的表达，
多求。
对，
嗯，
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求什么，
嗯，
更多的是感恩多一点吧，
嗯，
在祷告当中感谢会多一点，
嗯。所以你现在再回看的话，你觉得当时的心态是一个正向的心态，以及你现在认为真的信主有新手保护期吗？
有没有新手保护期？
就初信福利。
我不能说有没有，我觉得有一些是普世恩典吧。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心态是好的，是积极的，正向的。
嗯。
我觉得就光这一点，就已经是区别于我信主之前的一个状态了。
嗯嗯嗯，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真实了。
嗯，
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说，哎，我认为是不是一开始新人要给你点甜头，给你点福利，然后让你能够进一步的追求。我相信一旦我们抱着这样的想法，那么圣经里边所有关于我们跟神要建立关系的教导就崩溃了。
我觉得用另外一个比喻比较合适，就是婴儿期，婴儿要吃奶嘛。
嗯嗯嗯，
这个长大了要吃干粮，
就是要迁就你，是不是？
倒不是迁就，而是说上帝也是一个很体贴人的一个神，
量给你
啊，对，按照你能够承受的去量给你。
嗯，
那其实我们看孩子嘛，他能吃的就是奶嘛，他吃不了干粮嘛。
嗯嗯，
那又或者说，当然我想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那颗敏锐的心比较容易去发现神给我们的各种恩典，慢慢的习以为常了。反倒心变得迟钝了，
嗯，
不觉得了。
我又要反驳你了。
哦，
某种程度我不认为那个是一个敏锐的心，
嗯，
我更认为那个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更像是一种暗示
啊，
因为我皈依了这个信仰，
嗯哼，
所以呢为了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我所感知到的对我好的对我有意义的事情我都归结于是信仰的功劳。
哦，
所以才会造成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信主为什么越信哎，这个什么就是越不得成就，甚至有人说我都不敢祷告，我一祷告神都跟我对着干。
我感觉还挺就这个经历蛮相似的，大家都，
嗯嗯嗯，对，
我最开始对这个信仰有认知的时候，就我自己开始有反思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算是我真正的信吧。
嗯，
然后那时候开始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是祷告什么，基本上
什么都成就一样，
就对，基本上都会成。
嗯嗯，
然后现在祷告呢，就是基本上不会成。然后但我也没有说埋怨或者什么，我觉得是神是有他的美意在的嘛，
是，
只是我会借着这种现象去反思自己的祷告是不是不太对。
嗯嗯嗯，
然后为什么就不成，或者是不是我没发现神用另外一种方式应验了。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需要提高自己这个灵魂上的眼睛，
嗯，
可能打开这个眼睛就能发现神的作为了。
对，其实每次我想到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里说那个，若遵行耶和华的这个律例典章啊，就熟读耶和华的律法呢，这人呢凡事亨通。
嗯，
哎呀，好了，这不就是一个祈福信仰吗？就是，就最怕我们带着一个祈福信仰的一个逻辑在认识和理解这句话。但事实上究竟是不是如此，我相信圣经作为神话语的启示一定是这样，只不过就像 Mary 刚刚讲的， 是不是我的祷告出了问题。
嗯，
刚刚冰燕举了一个婴儿的例子，那我再稍微年长一点点啊，小儿童的时候，
嗯，
那小孩子都有这样的经验，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可能跟爸爸妈妈上街说我要一颗糖，哎，这个理想这个愿望比较简单，
嗯，
对吧，随手就给你买了。我要个糖葫芦，哎，这个想一想也满足你吧。接着就行了，我要一个变形金刚啊，我要一个这个玩具，我要一个那个。你会发现这个求的过程呢，请原谅我这么说，我以前在看到一个观点我其实还很认同的，他就说即便我们今天是基督徒，并且在做一些神圣圣洁的事情，
嗯，
但因为罪的缘故仍然不是完全的圣洁。
嗯，
所以呢，就当我们不断的求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灵命增长，你跟神经验的增长的过程当中，你的私欲可能也会增长。
嗯，
所以呢，你未来不断在求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曾经你被应允之后呢，你会在想，哎，神这个也能给我，那个也能给我，但是那个时候呢，重心呢可能更多就放在我自己的身上。
嗯，
而且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胃口越来越大。
嗯，
我以前就是出门的时候，哎呀，神呐，你让我平安对吧就行了，但是后来发现不只要平安，我还得捡点钱对吧。当然我举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那我想就是我们回到今天奥古斯丁所说的这种信，他其实更想要传达的是你们要确信这件事儿。
嗯，
所谓的确信就是不会因为外界的环境或者你经验的缺失而会产生丝毫的动摇，当然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嗯，
但我必须要说这个是信仰本质的实体的问题。
嗯，
假如说我们是一个我观望一下尝试一下体验一下，我不是说不行，我不是说不行，就像冰燕刚刚讲的，神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量给我们。
嗯，
有些人真的，我有时候比较欣赏的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教会啊，有人慕道了十几年，有人慕道做慕道友做了十几年。
嗯
啊，其实现在想一想，在我们各自的教会啊，未必有这样的容忍度。
嗯，感觉就是未必有人
愿
意顶着这个慕道友的身份。
对，
嗯，
对，所以就是周。就是相互之间的问题，有的时候其实人需要有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
但是呢，我们可能会有，就是教会会有，我甚至其实不太想说的，就是好像我们总是要达到什么指标一样。
嗯，
啊，我一年我有几个受洗的，对吧？
嗯，
有多少个绝志的？啊，怎么样？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是否完全相信神会按照他的心意，就像奥古斯丁引用保罗说那句话，就是把那个使人生发就是仁爱的信心放在里面。
嗯，
就这个不是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嗯，
对，所以其实结合到今天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就像奥古斯丁说的，我们不是说好像仅仅只是知道这件事，而是要确信这件事。那刚刚 Mary 也提到了说我们没有必要去了解其他的事情，但是我想没有必要去了解的意思不是说你完全不了解。
嗯，
或者说这个又提到另外一个话题，反智现象。
啥叫反智？
反对的反，智慧的智。所谓的反智的意思就是说你信就行了。
嗯，
啊，书也不用读，还奥古斯丁呢，加尔文呢，马丁路德呢，他们有基督的话有用吗？你们的群体有没有这样的观念，或者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过？
嗯
，Mary 肯定没有。
但听说过。
嗯
嗯，对，很久以前有大概模糊的听到过类似的一些说法。
嗯嗯嗯，
对。
你怎么感觉呢？
嗯，我觉得要看群体吧。
嗯哼，
对，如果一些人他真的是越搞越混的话，我就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
嗯，
对，
嗯，
那对于比如说有足够的文化知识和分辨能力的，我们需要去认识神。
嗯，
我们需要去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对人的这个旨意。
嗯
嗯
嗯，赵宇，你觉得呢？你明白这个反智的这个说法了吗？
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是有一点极端的。
嗯。
嗯，这个极端在于，嗯，他对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其实是参差不齐的，
嗯，
他对这个群体呢要求全部按照一个标准，
嗯
嗯，就好像是初信者啊，他也是说你不要去看，嗯，其他的书了，不需要了解其他的信息了，
嗯
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极端的，
嗯嗯，
那如果要是说。一个信徒他的根基是稳的，他在去涉猎其他书的时候，我觉得是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说的这个书是包括科学哲学等等这些，
嗯嗯嗯，
那有一个原则不单单是我在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听到，我之前也是有听到，就是要有辩证的思维，
嗯嗯
啊，辩证的这个眼光去看待世上一切的事物，
嗯
嗯，那可能有一句通俗的话就叫做吃鱼吐骨头嘛，
啊对，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好的，那也是需要我们去辩证的智慧的去看待我们，嗯，要学习，难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用去学习吗？
嗯，
不用不需要新的技术吗？就好像我记得李诺之前有提过，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他可能说，
嗯，
哎，我信仰了之后不用去种庄稼了，也不用干活了，
嗯，
啊，就等着上天来赐这种，
嗯，
丰盛给到我们，
嗯，
其实也不是这样。那如果要说信仰了我什么都不用干，那我就端连碗都不用端，等着天上掉个饼，还是
张着嘴接，
那你连嘴都不用张了，
应该直接造在肚子里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偏激的一个说法吧。
嗯
嗯，对，我很欣赏大家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啊，尤其是因为我们的基督教体系里边有这种比较系统的神学的概念嘛，
嗯，
包括一些理论知识，包括教会历史等等，所以呢，我们就出现有一个叫神学课程。那么其中有一个形容和表达我是很认同的，就是神学的目的是为了学神，
嗯
嗯，
啊，不是为了研究神，
嗯，
不是为了研究一个信仰，所以你会发现他在这个表达里边就非常强调那个经历。
嗯，
那今天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我们可能无论读圣经还是读其他的书籍，包括属灵书籍还是其他的非信仰的书籍的时候，我们其实真正的卡在一个位置，卡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动的问题。
嗯，
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以及我们所看到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验，以及听到这样的说法，圣经好难懂啊。
嗯
啊，圣经好难懂，我读不懂。
嗯，
你们怎么理解读不懂圣经这回事？
可能是跟他的实际生活有一些比较远，比如说这个历史背景，
嗯，
文化背景等等的。
嗯，赵云你觉得呢？
因为我说过这样的话，
对
所以我在想是什么原因导致我说这个话。
嗯，
我想到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啊，
嗯，
是觉得读圣经是非常枯燥的，
是
乏味的，
嗯，
所以我不想去读它，
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找了个借
这么说，
所以我找了个借口说，哎，我读不懂，
嗯，
然后呢，就来，作为一个不想读的一个借口，
理由
，对对对，
嗯，Mary， 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想读，但也读不懂，
嗯，
也是非常正常的。
对，
因为确实神的话很奥秘，然后我们又不完全的认识神，我们也不完全的认识自己，也不认识这个世界，所以说读不懂也是很正常。
嗯，
只是我觉得需要不断的思考，然后通过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各种经历，
嗯，
然后慢慢的才能够体会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吧。
是我很认同。当我在思考这个读不懂的时候，就是一方面就是刚刚赵云说的，我要有一个推脱，那，这么难懂，对吧？
嗯，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我听到不就行了嘛，反正有人讲给我听，但是我更深一步的去思考这个读不懂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反面就是读懂了，
嗯，
啊， 那会不会有人想读懂圣经，或者说有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为什么一直强调读不懂，就是因为他总试图要读懂。那么当我们试图读懂的时候，请原谅我这么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试图掌握神、掌控神的想法。好像你把神搞明白了，你把神说的话搞明白了。那么其实我自己在看待圣经当中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常常是这样讲的，我讲的很简单，看得懂的去做。
对，我也听过一位牧师讲的，他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圣经怎么说彼此相爱啊，难道这句话听不懂吗？
对，
照着去做就行了。
嗯，
那至于那些不懂的，其实懂的比不懂的可能要多也好，要少也好，就是你能够去做的已经是很多了，不需要去搞那些不懂的。
对，其实很简单，你好像弥迦书那里我们也常常背的金句，世人呐，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大概率哈，我是说大概率的情况下，除了最后一句与你的神同行不太能够明白，之外其实都明白，都懂得。
对，
就是就算好像我们就算生在一个甚至说道德败坏、一个黑暗的时代里，我们的良心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怜悯，什么是公义，更不要说圣经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就是神的公义以及神借着人彰显出来的公义也给我们有一个参考的模板了。所以假如我们说信仰有没有所谓的秘诀，那我想旧约的时候就是这一节经文，到新约的时候呢，耶稣说的更简单，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好了，我们的难题其实难在我怎么才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爱人如己好像也简单，对吧？那个耶稣举了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所以我在想，其实我们无论读圣经也好，读其他的书籍也好，它本质上应该是一个试图靠近神的一个过程。
对，
而不是我完全的掌握和了解。所以就像赵云刚刚说的，反智当然是比较极端的，那么崇尚或者推崇智慧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似乎我可以通过知识、通过理论、通过这些表述就把神的奥秘解释得非常清楚。尤其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启示录是唯一一卷不是历史的书，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解释空间好大呀，解释的人也好多呀。但是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把圣经启示录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些画面和内容完全的把它变成大家现在都能明白的大白话？我想这个是神学的一个考量，但对于普通信徒来说某种程度上是真的不太需要的。因为什么呢？今天奥古斯丁他表达的就是已经非常确认了，神是万物之源且是最良善的。也就是说我们读圣经也好还是读其他书籍也好，一旦我们带着一个我试图掌握它，试图用人有限的头脑去理解它这样的一个视角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开始进入说我是否也可以像神一样，我可以了解这些东西。当然我听过很多的长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哎呀，圣经当中那个不明白的话呀，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一定要问问他。啊，我觉得这个心智是很好的，但是我进一步在想的时候，真的见主面还有必要问吗？我不想知道，我只要见主面就行了。
也不好说，可能就是想问，或者可能想问点别的。
又或者有人是这样说，当你的身体被更换了之后你不需要问了。对吧？这总的来说，其实未知的东西永远是我们没有办法从现在这个视角可以完全掌握的。那一旦我们进入到一个证伪和辨真的这个过程呢，就很难以去，就是很难避免陷入到一个骄傲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在今天的内容说，我们没有必要去借助世上已有的东西好像去佐证什么。就好像有一个辩论，就是究竟能证明这世上有神还是证明这世上没有神。每个人都一定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说 我们是凭着信到神面前来的，你不是靠别的，不是靠所谓已知的经验或者科学的论证。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可能在信仰当中进一步的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暂时到这里，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源于你的仁慈，你的慈爱，这世上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是如此。主啊，我们这样被告知，我们也愿意这样去相信，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也帮助我们靠着这个信心不断地去认识你这位奥秘的神。确实主啊，我们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主啊，也谢谢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许多的奥秘。主啊，在这世上生活的这些年日里面，我们依然会不断地遇见困境困惑，但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也靠着主所赐的信心去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